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在3月11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纽约州在疫情中心设立控制区，关闭学校等大型的集会场所。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is focus on an area, concentric circle around.
纽约州州长科莫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宣布了有关的决定，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美国暂停对外国药厂的检查。意大利全国宣布封城，疫情恐慌弥漫全球。在时事经纬的环节，第一部分我们是会探讨新冠病毒疫情会否令到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而在第二部分的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民主以及建制两派的立法会议员结束访问美国，他们对人权法制裁门槛看法不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纽约州州长科莫星期二表示，将会从3月12号至3月25号在纽约州的威斯特切斯特郡新罗谢尔市设立一个方圆一英里的控制区，以压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is focus on an area, concentric circle around.
而另外，在区域以内的学校、教堂等大型集会场所亦都将会关闭，杂货店和食品店则是会继续营业。控制区内的居民只要是没有被下令隔离，都可以自由流动。科莫是继续表示
：We're also going to use the National Guard in the containment area.
科莫说，国民警卫队将会向这些地区运送食物，并且负责区域内的清洁工作。他还表示，设立控制区是在美国是独一无二，他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但要看看新罗谢尔的确诊病例数是纽约市的两倍。洛斯威尔健康公司亦都将会在当地是建立一个卫星测试设施，对居民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纽约州目前已经有173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其中威斯特切斯特郡就有108宗病例。同样是在星期二，新泽西州的州长麦菲是宣布了该州首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死者是一名来自卑尔根县的60多岁的男子。而麻薩諸塞州在一夜之間亦都新增加了51宗的病例，而州長貝克在星期二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麻薩諸塞州目前總共是有92宗的確診病例。科羅拉多州以及北卡羅來納州亦都在星期二宣布了進入緊急狀態，新型冠狀病毒繼續在美國境內蔓延，已經造成超過1000人感染。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星期二表示，由于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传播，暂时停止对几乎所有向美国运输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消费品的海外工厂的检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表示，由于联邦政府发出禁止政府雇员旅行的指针，他们将会推迟大多数原定的海外检查，直到是4月底。而在上个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是推迟了在中国的大多数检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负责确保美国进口的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用品等在满足质量标准的安全卫生条件之下是生产。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记录显示，他们在去年进行了3100多次的海外检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局长哈恩表示，他们将会利用其他的替代办法监控进口商品的安全，包括在美国港口抽查检查，借鉴其他国家的检查信息。他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将会考虑在个案的基础上实施关键性任务的检查。星期三，在意大利实行全国封城防疫的第二日，首都罗马以及金融中心米兰广场在昔日的那一种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热闹场景一下子是消失了，街道上空无一人，交通停顿，市区里面是 嘅居民留喺屋企里边系不知所措。呢个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嚟一个西方国家首次采取如此最严厉嘅管制措施。意大利封城禁令宣布之后嘅几个小时，卫生当局报告话新增死亡病例系168宗，累计死亡人数系达到系631人，确诊病例从一日之前嘅9172宗系增加到系10149宗。根据封城命令，意大利人至少在3个星期里面的出行需要带上出行的许可证。封城还禁止一切的室外活动，包括体育活动，所有学校同埋都要停课。意大利重灾区伦巴第的死亡数字占意大利全国死亡数字的74%，疫情亦都已经扩散至全国。而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美国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至少有28人，而感染这种病毒的人是1025人，比一日之前数据是增加了1倍。疫情造成的恐慌正在向世界打击是经济。东京奥运筹委会委员高桥自知是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如果因为新型冠状病毒严重导致今年的夏季是无法举办奥运会，将会推迟1到2年，将会是最可行的替代方案。高桥还指出，取消奥运或者是未有观众进场的情况之下举办，对财务的冲击是实在太大，推迟5到1年的话，将会与其他的重大国际比赛的时间是冲突。华尔街日报认为，如果东京奥运会推迟2年举办，2022年将会是在北京先举办冬季奥运会，紧接着就是东京是举办夏季奥运会，而在年底则是世界杯足球赛。根据中国媒体消息表示，中国武汉的一些关键行业在星期三是表示可以恢复生产。一日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访问过武汉，这个是他在武汉发生疫情以来首次前往这个城市视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纽约州州长库莫宣布严厉措施应对新冠病毒的疫情。我们会报道为了缓和疫情冲击，特朗普总统争取国会参议院支持他的经济计划。不过我们会报道分析新冠病毒疫情会否令到全球经济步入衰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3月9号美国股市在新冠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的疫情加剧和全球油价下跌的双重打击之下，在开市之后重挫 7%， 熔断机制立即触发，导致暂停交易15分钟。这个是美国股市历史上第二次触发这项机制，上一次启动熔断机制还是1997年。除了美股之外，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各大股市亦纷纷下挫。有经济学家认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的增速将会变成零，未来走势将会取决于疫情能否在进入夏天之前得到控制。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说，在星期一，美国三大股票指数标准普尔指数、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都是较今年较早时候创下的历史高点已经下跌了 19%， 距离下跌 20% 的熊市标准只是一步之遥。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股重挫一方面是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另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之间的原油价格战。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现在有可能演变成一场金融危机，而这个情况又有可能加剧新冠病毒所导致的经济影响。经合组织今个月就预测，在最好的情况之下，冠状病毒引起的疫情以及它的后果会使到全球经济增长下滑 0.5%。但在更可能的情况之下，考虑到各国政府在紧急财政措施上的犹豫不决，和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反应迟缓，疫情亦有可能会令到全球经济增长率削减一半。这个就代表着很多国家将会陷入衰退。经合组织表示，世界经济正面临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威胁。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冰冻的状态。他说目前所发生的就是经济冰冻，就是这么简单。公众不愿意彼此接触，无论坐飞机、住酒店或者开会。哈夫鲍尔说现在的情况是全球经济快速下跌，而且速度非常快。哈夫鲍尔又预测今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增速最好亦是零增长，而在部分国家例如中国经济可能是负增长。而同时受到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中国今年前两个月的贸易额大跌了 17.2%。 中国官方的二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亦即是 PMI 报 35.7， 比一月份的50显著下降，显示中国制造业活动明显萎缩，甚至低过2008年11月全球金融危机时候的 38.8。 50分是这个指数的荣枯线，低于50分就解释了制造业正在萎缩。中国同时公布的2月份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是破纪录的 29.6， 较1月份的 54.1 大幅下挫。非制造业 BMI 包括零售、房地产、民航等部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说，预计美国政府跟着下来将会推出一系列稳定经济措施。他说在今年大选年，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都不希望经济出现大麻烦。哈夫鲍尔说他预计美国联邦储备局会再次下调利率去到零，而且有可能在这个礼拜内。而第二，他又预计国会会推出某种形式的刺激方案，而特朗普总统亦会支持这个的刺激方案。虽然他之前曾经表示过他不喜欢刺激方案，但是特朗普亦不希望美国经济步入衰退。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曾经表示，政府将会同国会商讨几项措施去缓和疫情对美国经济冲击，这个可能包括下调工资税和针对时薪工人提供帮助。受到他们的影响，美国三大股市在星期二全面反弹，但距离高位仍然有一段很大的距离。但最后全球经济能否渡过难关，仍然取决于疫情能否在几个月内得到控制。目前中国疫情看上去似乎得到控制，包括武汉在内的全国确诊病例数量和新增的疑似病例数量都稳步下跌。中国疫情或者得到控制的另一个迹象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3月10号突然间去武汉视察，这个是今次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首次前往武汉。在星期二，武汉14间方舟医院的最后一间就宣布休仓。但是在中国以外，新冠病毒疫情还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南韩、意大利和伊朗等国的确诊人数仍然持续增加。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呼吸病专家钟南山最近说，全球疫情将至少持续到今年6月份。哈夫鲍尔说，如果疫情能够在5至6月得到控制，那今年全球经济有望避免陷入衰退。哈夫鲍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全球经济有望在第二季度实现反弹。但是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展望，当然他亦看到更为悲观的展望。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前往国会山庄，努力争取国会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对一项大型经济计划支持。他表示，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情况之下，稳定美国经济是有必要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他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好好的会议，并称他们正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特朗普星期一提议大幅削减工资税，并为航空公司、酒店和邮轮行业提供援助。由于担心冠状病毒，很多人取消了外出计划。白宫尚未公布具体的经济刺激方案。与会的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二对记者表示，他们讨论了政府的一系列工具来帮助压制病毒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是在具体解决方案上仍有很大的分歧。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不断扩散，美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外界越来越担心疫情将导致长期的经济衰退，白宫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拿出解决方案。白宫曾经试图向美联储施压，要求其降低利率来缓解市场恐慌，但在美联储上个星期紧急降息后，市场仍不稳定，促使白宫采取新的措施。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肯塔基州共和党人麦康奈尔已经明确表示，他认为推行这个方案可能增加联邦债务和赤字。他还指出，很多保守派共和党参议员与他的观点相同。据非营利组织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估算，工资税每减少一个百分点，税收将减少550亿至750亿美元。特朗普的其他计划亦都可能加大财政压力。威斯康辛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逊星期二话，不同的参议员的想法不同，一些人提出永久性的工资税削减，但作为一个赤字鹰派，意识到这些项目已经资金不足。约翰逊说他的意思是他会摇头问这个怎样行得通呢。同时民主党正着力推出自己的经济方案。众议院议长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人舒默表示，重点是具体解决冠状病毒问题。佩洛西星期二称，他们计划最早在本星期采取行动，推出一项针对受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个人和家庭的救助计划。这个包括扩大失业保险、食品券和其他公共援助项目，以及允许更多的病假和探亲假。美国联合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巴尔表示，市场指标显示经济增长可能会陷入停滞或者陷入真正的衰退，但他亦都排除了全面削减工资税的可能性。他说，要阻止这一切就必须阻止疾病的传播，这个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他们不希望大众在工资和预防疾病传播之间做出选择。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二较晚时候与佩洛西举行了会谈，但是他没有透露讨论细节。鲁钦告诉记者，他不会说这个是谈判，他们正在讨论各种不同的政策，两党都希望尽快达成协议。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二宣布，在纽约州出现新冠病例最多的新罗谢尔市建立一个为期两个礼拜的围堵区，去压制可能的社区传播。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说，库莫州长的压制策略是将新罗谢尔市一英半径内的大型聚会场所，例如学校、礼拜堂和社区俱乐部，从星期四开始关闭两个礼拜，亦即是从3月12号关闭到3月25号。州政府官员将会编制一份清单，列出他们在这个范围内可能受到影响的场所。库莫州长明确表示，新措施不会阻止居民在这个区域内的进出，亦不会影响当地的商业，目的只是为了防止当地的人在后可能有很多人去的公共设施当中聚集。纽约第二个确诊病例就是来自新罗谢尔市的，亦是曼克顿中城的一名律师，亦是社区传播的第一例。该市所在的维特斯特县108个病例当中，大部分都同这名律师的病例有关，当中包括他的太太、他的仔女和曾经送他的司机等等。而另外，同纽约州比邻的新泽西州出现首宗同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案例，死者是博尔根县的一名69岁男子。据当地官员说，这名男子在纽约工作，并没有到过高风险的国家的旅行，但是有基础的疾病，例如肺气肿、高血压和糖尿病。在星期二，他在第二次心脏病发作之后逝世。他是新泽西州目前15宗阳性病例之一，新泽西州和纽约州都宣布了紧急状态。而同样在星期二，纽约州的新冠病毒病例增加了31宗，总数报173宗，当中除了维切斯特县之外，纽约市36宗，长岛纳苏县有19宗，罗克兰有6宗，萨拉托加有2宗，苏福克和阿尔斯特县有各有1宗。纽约州是全美受到新冠病毒影响最大的州之一。纽约州的新措施还包括国民警卫队将会被部署到部分地方，帮助当地学校和其他人群聚集的场所清洁环境，并且帮助运送粮食，协助交通服务。纽约市长白思豪说，纽约市有30人被强制隔离，有超过2000人自愿隔离。 而在星期二，纽约市的布鲁克朗区的一名7岁的女童，在没有旅行历史或者有病情的情况之下被确诊为病例。她有可能是目前全美国最年轻的感染者。在布鲁克朗区，一名消防员成为该区的第一名感染者。纽约市5个区之一的史丹顿岛亦出现了第一宗新冠病毒感染。自此，纽约5区已经全部都有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大型的英国银行集团巴克莱公司在星期二就对员工说，该银行的曼哈顿办事处的一名股票交易员已经检测出冠状病毒阳性。自从3月3日以来，这一名交易员一直处于自我隔离状态。联邦疾病控制风中心已经授权纽约6间私营的化验机构进行新冠病毒的检测。副莫州长说将会有更多人需要被检测。而纽约官员说随着更多人接受检测，呈阳性的人数会增加。而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二就重申，自从3月1日纽约市报告第一宗病例以来，他一直说使用洗手液洗手，咳嗽的时候掩住口，不要去看病人，尤其是在年纪大或者有潜在的健康状况的病人。白思豪说传播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公众一直误以为冠状病毒会在空中可能就会捉到你，但其实这个不是的，传播需要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以及飞沫的直接传播。白思豪市长又说，纽约的学校正在运作，已经讲过就算是一家学校发现一个病例亦不会关闭所有学校。纽约市发布了新的交通通勤指南，包括建议乘客在通勤的时候尽可能避免挤涌入车厢。从星期二晚8点开始，联合国不会对公众开放，并且暂停游览直至另行通知为止。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一名高抗外交官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采取措施阻止某部分国家在全球范围进行大规模的电子监控搜集个人信息。但是据统计显示，中国对国内的民众的监控方面，无论是密度或广度，都远远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全球监控最严密的10大城市排行榜当中，中国就占了8个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中国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刘华3月5日星期四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次会议上表示，中方对有关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大规模电子监控及个人数据搜集行为，以及是侵犯国家主权以及人权，特别是隐私权的行径，表示严重关切。他呼吁联合国应该采取切实措施，阻止有关国家在全球范围实施大规模电子监控以及个人数据搜集行为。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说，刘华在发言当中还指出，非法或者是任意监控通讯以及是收集个人数据，不单只是侵犯公民权私隐，还影响公民行使言论、结社以及是集会的自由、享有知情权等权利。刘华还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一直致力于完善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法律法规。电子监控技术是数码时代的一项重要的应用技术，它主要是通过闭路电视摄录镜头对设定环境进行不间断实时的观察。这项技术被应用于社会的很多方面，从预防犯罪到监控交通状况、环境变化等等，为改善人类生活环境、增加社会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安装了电子监控系统，而据统计，安装这一套监控装置最多的国家有中国、美国、英国、阿联酋、澳大利亚、德国以及印度等，但是监控密度最高的国家就是中国。英国科技研究网站在去年进行一项调查当中，列出了全球20个监视密度最高的城市，在前10名当中有8个都是中国。这10大的城市排名是重庆、深圳、上海、天津、济南、伦敦、武汉、广州、北京、亚特兰大，而当中除了中国，英国是有1个，美国也是有1个。 这个排名是按照每千人受到多少的摄录镜头监视的排列。该个报告指出，如果中国按照现有的速率安装监控摄录镜头，预计在今年中国就能够实现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摄录镜头监控的目标。报告说，全球范围内重庆市的摄录镜头数量最多，近260万个。相当于每一千人就有 168.03 个摄录镜头对准了他们。深圳紧随其后，每千人有 159.09 个的摄录镜头。乌鲁木齐排名第14位，平均每千人有 12.4 个是摄录镜头。而报告说，深圳在计划未来几年要增加大约是1600万个摄录镜头。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说，该个英国科技网站的编辑比肖夫表示，中国正在大面积地限制民众的行动自由，摄录镜头以及人脸识别在当中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纽约时报在去年12月19日发表的一篇题目为是中国建设系统性监控网络、警察权力扩张等等的文章。文章以郑州为例，介绍了中国警方的监控能力的发展。文章说，警方可以通过摄录镜头拍下所有人的图像，记录手机的号码，并且将手机的号码和人脸识别系匹配起来，居民的车牌、人脸、行动轨迹、社媒体言论感，所有的信息都是在警方的监控网络当中。纽约时报表示，随着中国警方监控能力的提升，警方不单止提高了追踪罪犯的效率，而且同时亦都强调了对异议势力的压制。他们能够追踪网上不满者、同情香港抗议运动的人、批评警察的人，以及是其他被视为是不良分子。这篇文章还说，中国正在将监视他们近14亿人口的能力提升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新水平，为世界提供了如何建设数字极权国家的蓝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新冠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不断扩散之际，一个由16名国会共和党籍医生议员组成的团体，上个礼拜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台湾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表达关注，并且要求谭德赛直接邀请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所有会议和活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共和党医师连线3月6号在致函谭德赛的信当中指出，好似新冠病毒这种危险和无法预测的传染性疾病，需要全球团结一致和协调，限制台湾获取保护公共卫生的即时信息和重要的资源，无论是对台湾或国际社会都无好处。这封信说，将一个地区排除在全球卫生网络之外，创造了一个削弱全球公共卫生与安全的鸿沟。一批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台湾至今被排除在外，对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组织的成员国的卫生安全已经造成一个重大的缺陷，尤其是考虑到台湾在地理上接近病毒发源地，将它涵盖在世界卫生组织内并且被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会议，对于推动地区多边合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封信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同持续地自己亦促使世卫成员反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甚至成为世卫组织观察员，这个已经对全球防止新冠肺炎扩散的努力造成伤害。这封信认为，这种敌对行为已经持续了好耐的时间，台湾必须要被准许参与，以便推进团结和有意义的全球卫生论坛。另外，这封信亦提到，在试图压制病毒扩散的细节，并且今年一月拘捕了那些企图警告公众关于病毒威胁的人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没有立场主导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这封信认为，中国亦没有展示任何世卫组织所标榜的价值。随着这个病毒威胁持续在地区增加，我们必须要准许台湾分享世卫成员的资源，以及加入共同努力去控制并且跟随这个威胁。这班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世卫组织不要理会中国压力和霸凌，准许台湾参与防疫的努力。他们要求谭德赛直接邀请台湾亲自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所有会议、机制和活动，包括今年5月17号到21号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内。 在信上签名的有16名国会众议员，包括共和党伊斯连线的成员。田纳西州的众议员大卫罗伊亦是这个连线的领导人。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将会有效有力地执行美国国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对新疆的强迫劳动采取行动，而美国五大行业协会就联合谴责新疆的强迫劳动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将会有效有力地执行美国国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众议院议员、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戈文在星期二在国会山对美国香港民主委员会的成员发表讲话时候表示，国会在去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香港民众以及是旅居美国的香港人积极努力的直接成果。美国政府现时将是有效而强而有力地执行这一部新的立法，就更加需要香港民主委员会等草根民间团体的配合以及支持。2014年最早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美国众议员史密斯在讲话当中表示，香港民主委员会等民间团体对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美国国会将会继续同香港民众是企在一起，共同推进香港的民主自由。而代表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星期一晚间是探望了出席香港民主委员会政策会议的美国17个草根团体的60多名代表，并且发表了讲话。他对香港民众在反送中抗议活动当中所表现的勇敢顽强表示钦佩，表示会同香港民众继续努力进一步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落实。而香港民主委员会常务董事朱穆文代表委员会对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是对香港民众争取自由以及民主的努力所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委员会星期二并且在美国国会山开展了游说活动。美国国会一位资深的参议员星期二是指责美国的一些公司故意无视中国新疆地区极其可怕的强迫劳动条件，并且呼吁美国商务部阻止美国公司以及消费者购买强迫劳动所生产的商品。在给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的一封信当中，民主党籍参议员梅乱德斯表示，最近的报告显示一大批的美国公司包括苹果、卡夫亨氏、可口可乐等曾经或者是继续从新疆系采购商品。这名参议员外交委员会资深议员在信里面说，另外还是不断地有报告说美国公司未能够在新疆进行基本劳工以及人权的评估，事实上是故意无视新疆极其可怕的强迫劳动条件。梅乱德斯是曾经呼吁对中国当局在新疆设立再教育仍进行制裁。而在这个月假早的时候，澳大利亚的一个智库在一份报告当中表示，成千上万的维吾尔少数民族被转移到中国各地的工厂，在极其明显的强迫劳动的条件底下，为83个全球品牌系提供商品。美国五家主要的消费行业协会星期二罕有地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中国新疆发生的强迫少数民族劳动的指控进行了回应。美国时装工业协会、美国服装以及鞋类协会、全国零售联合会、零售业领袖协会以及是鞋类分销商和零售商协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不能够容忍供应链当中的强迫劳动。中国之前曾经否认新疆存在着强迫劳动，但是并未有平息国际社会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谴责，越来越多的行业以及是企业声明抵制这些的产品。中国湖北省潜江市宣布将会在11号上午10时是全面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撤除所有交通卡口，企业是全面复工。不过就在解封前的一刻，当局又突然取消先前公告，强调继续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人员管控。湖北省是这次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的重灾区，境内的各个县市是纷纷遭到封锁已经超过一个半月，人口大约101万的潜江市是当地第一个封城的行政区域。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二宣布，一名秘密为中国工作的美国大学教授对一项联邦项目的欺诈指控表示认罪。现年54岁的詹姆斯·帕特里克·刘易斯博士曾经在2006年到2019年的8月期间是西维吉尼亚大学物理系的终身教授，专门研究分子反应
在煤转化系技术当中的应用。但劳易斯在2017年的7月是通过了千人计划和中国科学院签订了合同。根据这份合同，他需要发表论文，并且为中国科学院的学生提供研究培训。刘易斯需连续是三年在中国全职工作，而且是每年不少于九个月，以便获得总计大约是80万美元的工资以及补贴。刘易斯将会面临长达十年的监禁，以及高达25万美元的罚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中国的老百姓在疫情当中怎样生活。我们亦会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一名香港警察伤了一名香港的女记者，说这个并非是故意为之。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民主以及建制派议员结束访问美国，他们对美国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制裁门槛看法不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在去年11月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且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法案首份年度报告将会在今年5月之前公布。七名香港民主派和建制派的立法会以及行政会议成员最近应邀访问美国，出席在加州举行的港美交流会。两派的代表返回香港之后分别召开记者会。对于美国会否在通过这项法律之后启动制裁机制呢，就看法不一。建制派认为美国启动制裁门槛很高，看不到香港会被制裁。但是民主派认为访美之后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制裁界线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认为721和831等等这些事件呢都有可能符合制裁要求。他们并且将会搜集更多证据向美国提交建议制裁的名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年底美国参众两院正式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国务卿将会每年审视香港的自治情况并且提交报告，决定是不是给予香港特殊地位，包括是不是继续成为独立关税区，并且授权美国政府可以对侵害香港人权的人实施制裁。预计今年五月前美国国务院将会公布首份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在首份报告出炉之前，美国非政府组织 World Affairs Council 最近邀请七名香港建制和民主派人士访问美国，包括四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和行政会议成员陈志思、叶刘淑仪、廖长江和张国军，三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继昌、莫乃光和谭文豪到加州出席港美交流会，和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费德伟、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默克和多名美国国务院代表会面，反映香港最新情况。两派代表返香港之后分别召开记者会总结访美行程。民主派三名立法会议员星期三，即是3月11号召开记者会。会计界的梁继昌表示，访美期间主要讨论三大项目，包括美国香港关系，当中涉及刚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美国香港政策法，亦都有讨论美国香港的经贸关系，当中涉及香港的高度自治和各种人权问题，并且有讨论美国中国全球战略上的关系，当中亦都有涉及香港。 梁繼昌表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年度报告将会以一个新的方式出现。据他了解，今次的报告将会是一个综合的报告，因应人权法将会涉及认证 certification 的项目，针对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人权等状况是不是合格。
嗱，呢份報告即係據我了解都係咧，除咗係綜合地睇翻過往一年香港喺人權同埋高度自治嘅各種例子同情況之外咧，亦都咧係極有可能性咧，佢會列出一啲對未來香港嘅高度自治同埋人權嘅一啲期望嘅，即係話你未來究竟要做到啲乜嘢？我哋先會繼續將個 certification 繼續延長咧，就唔係話淨係哦，舊年你 A、B、C、D 做得好差，但係咧我都可能咁呢一個咧係一個佢哋會改動，即係有希望會改動嘅方法，令到主事香港嘅官員，無論講緊我哋嘅特區政府或者北京政府都好咧，都收到一個清楚嘅信息，究竟未來一年你要做啲什麼事情？或者唔好做啲什么事情呢，先正会得返呢一个嘅 certification。
梁继昌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如果报告嘅认证唔合格，唔排除会影响到美国香港政策法下嘅独立关税区等嘅地位。
我都唔排除会影响到囉，但係呢个即係点样去将呢两个关系，即係两个法案或者法律關係令埋一齊咧，呢個係當然係執行嘅官員要解釋翻俾我哋聽嚇，係咪個 certification 做唔到就真係噥一聲自動取消嗰、那個獨立關稅區咧？這個我諗係要佢哋去解釋翻俾我聽嚇。
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表示，有建制派與會者指啟動人權法嘅制裁機制門檻好高。他認為作為一個大國嘅法例，要執行嘅話一向都有門檻。其實人權法的門檻可以參考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已經賦予美國總統權力可以制裁一些侵犯人權的人士，令他們不能夠入境美國和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等等，而美國已經動用過這個法例去制裁新疆的官員。不過人權法特別清楚列明在香港的問題上怎樣執行這個制裁機制，
甚至乎呢，你看回那個法例裡面第七條那裡是寫到明有三個條件加一個都是可以呢是進行這個的sanction， 即是一個制裁的，就是什麼呢？第一個就是一些非法超越了法例以下的一些的疑犯的移交，第二呢就是無理的拘禁，第三呢就是叫做這個 torture， 即是這個
殘酷
啊，這個
殘酷對待
酷刑，甚至第四個呢就是說呢其他國際人權的標準下面在香港如果發生了一些的侵害的情況。
莫乃光表示，建制派认为美国不会启动人权法的制裁机制，只是进行期望管理。他强调人权法案通过是反映美国朝野两党共同就香港和美中政策向总统特朗普施压。他认为制裁与否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举证。莫乃光又表示，他在一年半之前訪問美國的時候，已經向美方提出有關報告必須具有前瞻性，可以為香港的人權狀況劃下紅線，包括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會不會再次大量出現取消即是 DQ 參選人資格的事件等等。
大家都是覺得其實最重視的五點是關於香港 的人權倒退的問題，第一就是這個取消選舉資格，第二就是禁止一些的記者去入境，第三就是政治迫害，政治迫害包括檢控啦，近期大家都見到啦，很多啦，第四個就是拖延普選，第五個就是如果是對23條有一個嚴厲的立法， 第五個呢，我們當然聽過很多傳言，但是未發生，所以有四個呢其實是發生了的。這個我們都在會上講得很清楚，亦都要加多現在最新的一個，因為年半前是大家都估不到都會發生的，就是警暴。
莫乃光又表示，報告會成為美國對香港的人權民主狀況的認證，相對於過去美國香港政策法每年只是批評香港的自治情況，他預料新報告帶來的後果可能會更嚴重。
過去的政策法下面的報告呢，現在是會變成呢在民主人權法下面一個認證，一個 certification， 那個要求是高了的。如果達不到這個 certification 呢，即是其實可能帶來的後果呢，是會比以前的人權法就說年年都批評一下的了，跟著就放你走了，那個情況呢是可以是更加嚴重的。第二當然很具體呢，就是好像剛才梁繼昌說，就是對一些個人的的一啲嘅 sanction 嘅一啲嘅制裁，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喺美方俾我哋嘅反應嗰度咧，佢哋係非常之清楚香港而家嗰個民主人權嗰個狀況，特別喺過去一年反送中運動開始咗之後，加入咗呢個極之嚴重嘅警暴嘅問題，香港成為一個警察嘅社會嘅呢一個問題咧，其實佢哋係掌握得清楚嘅。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表示，访美之后对于人权法的制裁界线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他认为香港的人权状况每一日都在恶化当中，应该制定一份香港人建议的制裁名单，包括去年元朗西铁站无差别袭击市民的721事件，太子地铁站防暴警察涉嫌冇差别袭击市民，甚至怀疑打死人的831事件等等，主责的官员都可能符合制裁的要求。
即譬如呢个邓炳强啊、李家超啊，咁呢啲人系好明确噶啦，同埋头先所讲嗰啲即系一啲嘅 commander， 咁我系有提出嘅。咁当然啦，就系话其实喺我哋未去之前咧，其实唔系好完全掌握得到究竟佢个要求点样嚟到举证等等，咁所以其實今次去完之後就更加清晰佢哋究竟嗰個要求或者所謂嘅門檻喺到邊度。其實門檻邊度唔緊要，起碼係我哋認為係有信心，係頭先講嗰啲事件嗰啲人呢，或者係頭先所講即係七一啦、八三一啦、新屋嶺啊嗰啲主責，即係主要負責嘅警務人員呢，我哋認為係符合咗呢一個制裁名單嘅要求。咁所以我哋就即係頭先所講就係話，我哋當然可以加好多名俾佢啦，咁但係我哋係要中㗎嘛，最緊要吓，同埋係一啲係好實在嘅證據而符合人哋嗰條法案條例嘛。
谭文豪喺记者会之后喺面书贴文表示，会按照美国嘅要求草拟一份违反人权嘅制裁名单，连同足够嘅证据提交去美国国务院，同时游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支持，希望先展开第一轮制裁。除了特首林郑月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等的高层之外，仲会将612、721、831事件的警方指挥官列入制裁名单。建制派四名立法会议员和行政会议成员，包括陈志思、叶刘淑仪、廖长江和张国军，星期二即是3月10号召开记者会讲述访美内容，他们都表示是以个人身份访问美国。叶刘淑仪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向美方官员解释一国两制得来不易，近年有指北京干预香港事务，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北京认为一国或者北京的权威受到挑战和贬损。叶刘淑仪又表示，他接触的美国国会议员对香港的实际情况未必有深入了解，去年年底参众两院通过人权法，主要是听取了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看法。
其实这几天都有参加美国对话的其他议员，泛民议员他自己网上都讲了，他们去年是去过美国告状的嘛，即是说香港发生了一些事，例如说DQ 一些议员啊，有些外国记者又不发签证啊，这些呢就已经是违反了一国两制了。 他們自己說的，是不是有幾樣東西又說擔心會通過二十三條啊，他們自己去告狀的嘛，是不是那令到一些國會議員呢，是法例是國會議員才可以通過的，他們只可以提出法例和通過，令到國會議員呢是擔心一國兩制呢是受到是衝擊的。那麼我們都盡我們的能力呢，每次對話都解給他知一國兩制是個政治妥協來的嘛，香港有兩制就一定不可以影響國家的主權。
葉劉淑儀又表示，她以往多次和美方不同的人士接觸的時候，對方都表明美國啟動制裁機制的門檻很高，因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定明制裁啟動要涉及非常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標準，她認為香港沒有涉及這些問題，看不到香港會被制裁。
但是過去我多次和美國的官員高級的議員助理交流呢，他們都指出呢其實門檻是很高的，因為條文呢第七條呢 A 和 B 呢A 就是說如果是有那些非法的移交啊、非法的禁固啊、或者酷刑，這些香港沒可能發生的，因為我們香港這麼多人來聲稱酷刑，是吧，就因為我們是人權標準很高嘛。 B 呢就是非常嚴重的違反國際人權標準，那香港都沒有的，是吧，那所以就我自己是很明白其實是個門檻非常高，看不到香港怎樣會說有引致制裁的。那我們在會上也都沒有人說提個制裁名單啊，要求制裁也都沒有。
陳智思表示，交流會當中有討論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香港、美國經貿關係等的議題，他向美方表示制定人權法的時機並不合適，因為當時正值香港出現眾多爭議的情況下推出法案，只會製造更多誤解和矛盾，令到香港社會更為分化，有部分人覺得可以藉此達到目的，另有部分人就認為美方干預香港事務。陳智思又表示，交流會上只有很少時間談及人權法和制裁機制，他認為並不是討論的重點，不過他強調任何影響到中美關係的行為不單止會對香港造成影響，亦都會對在香港投資的美國企業帶來嚴重的打擊。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过去的周末，多名记者采访抗议活动期间被香港警察以胡椒喷雾喷射，另外一名电视台女记者在行进的时候被一名警员从后面推倒，这名警员事后不顾而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礼拜二在会见媒体的时候回应有关事件，她说警方相信这名警员并非故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四维在香港的报道。
在刚过去的周末，香港多区再有大型抗议活动，多名记者在采访期间被警方以胡椒喷雾迎面喷射。在星期日八号晚间，大批市民在将军澳常德村聚集，悼念四个月前因反送中示威活动去世的大学生周子乐。悼念活动期间，大批防暴警员到场截查人群，一名香港有线电视台的女记者在现场采访时被一名警员从后撞倒，警员事后不顾而去，网络媒体 PSHK 拍摄到全部的过程。从该传媒拍摄的视频可以见到，一名警员走到身穿反光衣的记者身后，用盾牌推倒记者。有线电视台事后发稿称，涉事记者身后原本并没有任何警员，但有防暴警员突然打斜咁样走到去记者背后推撞，记者被推倒的时候向前跌倒，头部落地，当时有啲晕，耳鸣症状，需要接受急救治理，头部后方亦都有红肿痛楚。香港警方喺回复传媒查询时称，如果传媒工作者因不满而作出投诉，投诉警察課及監警會將會公平公正處理。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相关问题，她称警员并非蓄意去推撞该名记者。
我留意到呢，就警方经过初步了解，已经在昨晚，应该是昨晚呢，就致函给这个相关的传媒机构，就住他们自己的初步的了解呢，就是致歉，是表示歉意的，亦都是认为呢，当时的警员呢不是蓄意地去推撞这位记者，亦都是重申我刚才讲了，就警队都是重视尊重新闻采访的自由，在可行和合理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亦都会是便利记者呢来进行这些采访。如果是记者协会是需要跟特区政府或者跟警队有个直接的对话沟通，我是欢迎的。
他又回答说，警方在驱散人群时难以在电光火石之间有周详计划，希望大家多多包容。香港记者协会较早前向林郑月娥发出公开信，表示警方连月来针对传媒持续滥用武力和无理阻碍采访，并大规模搜查采访中的记者，但警务处回复只是不断重复，并企图将粗言喝骂、推撞、殴打、胡椒喷面及枪击行为淡化成为执法时无心之失。公开信呼吁林郑月娥不要再纵容警方，又称随时乐意与林郑月娥会面，陈述传媒受到的欺压。林郑月娥在回应时则说，不同意有纵容任何公职人员进行不合法行为的讲法。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前监警会成员黄碧云星期二下午连同多名区议员到警署总部抗议，他形容警方过去八个月不时在公众游行集会现场袭击记者，令到记者受伤，严重妨碍新闻自由。他强调，香港居民享有基本法保障的新闻自由，不容许任何人包括警队侵犯。他促请警方尊重传媒的监察权，采取有效措施制约警员，确保新闻自由，并敦促前线警员立即停止一切妨碍记者采访的行为。另外，在周梓樂悼念活动期间，网络媒体Flash Media 拍摄到一名市民遭七名警员带到停车场角落搜身，期间警员态度恶劣，多次以粗言秽语辱骂该名市民，言辞涉及大量情感宣泄，少有与搜查有关内容。搜查期间有警员命令该市民逐一向在场警员道歉，而当警员发现记者拍摄的时候，要求记者删除影片，并质疑记者身份及拍摄行为是在度挑战紧警员。呢一段视频在香港网络流传甚广，有市民甚至以日本皇军嚟到形容呢七名警员。林郑月娥星期二在被问到呢七名警员行为系咪有问题嘅时候，仅表示自己唔掌握事件，又话香港警队系文明守法嘅纪律部队。
但无论如何，香港警队应该是一支文明守法的纪律部队，而多年来呢亦都真是做得到这个文明守法的警队。但是过去这大半年呢，警队特别是前线的同事承受非常大的压力，这个亦都是有目共睹。我希望大家都用一个包容的角度。
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蓝天在香港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